弟兄姐妹平安，7月26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Be self-critical， 要自我批评，要自我批判。引用的是箴言16章第2节，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我们以为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是纯洁无辜，但主查验我们内心的意图。那在今天呢，也就是继续昨天讲到跟别人要认识人心，认识别人，这中间呢我们讲到了 conflict 冲突。在冲突，昨天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抗拒那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那种优越感。那今天呢，他提醒我们要自我批判，所以他就说另外一个抗拒自己觉得比别人优越的天然倾向就是昨天接续昨天，就是要自我批判self-critical， 自我批判。我们的动机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清洁的，好像今天讲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我们觉得自己 pure， 很清洁，很纯洁，很正直，很清白no guilt， 没有 without， 没有without guilt or sin， 没有罪责也没有罪。然而呢主呢更是知道，所以呢门徒呢应该评估他的动机跟行为对照神启示出来的标准，他来评估他的动机跟行为，而不是呢绝对化他对自己的动机跟行为的评价。也就是说，你评估你自己的动机跟行为呢那种批判呢不是用你的标准，而是要对照神启示出来的标准，就是拿圣经的标准来评估你自己。这么做的其中的一个方式呢是要记得什么呢？撒旦对约伯的控告撒旦对约伯的控告在约伯记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在那里耶和华就问撒旦说你曾经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结果呢，撒旦这样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且他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你要记得防卫你自己，抗拒你自己感觉对别人优越，就是要去记住约伯记第一章撒旦对约伯的控告。那在那里呢撒旦说约伯呢是为了神约伯不是为了神自己而爱神不是因为神所示然后你去爱神，不是。相反的，约伯的顺服呢是因为他领受了好处。撒旦就讲岂不是从你那里你祝福他吗那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那是非常深切的一个批评而且呢我们有部分是真的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这个人里面有一部分 partly 有一部分 true of us， 真的是有一部分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你要记得撒旦对约伯的控告撒旦说约伯是为了得到好处他才顺服神，而这个批评呢这个对约伯的批评批判是非常 profound 非常深入的非常严肃的，也就是说是可以成立的有部分。为什么呢？因为 it's always partly true of us， 对我们来说我们里面真的有一部分真的就是这样你想想看，你敬畏神真的就只是因为神的所示你敬畏他，还是你不敬畏他你就完蛋了，你就死定了，你就得不到好处呢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第二段他说，对基督徒来说呢，我们对罪的新的观点能够被那种深入发现在基督里我们是何等的义 How righteous in Christ， 还有呢perfectly loved， 我们是在基督里是何等的被爱这个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讲到我们保罗说他得以在基督里面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 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那个 righteous， 当然我们这里不是神学课程啦，那个义最简单来讲就是你在神面前呢被算为是没有罪啦，被 算为是跟神有正当正确的关系，我们先这么谈啊，就是你这个在神面前是被神认定是在基督里那种顺服跟神有合一的正确的那个 righteous 是神的公义的属性的部分的彰显啊。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呢他就提醒你啊，提醒你说你如果对罪有一个新的观点啊，这个新的观点就是你真的发现哇在基督里你是何等的义 righteous， 而且你何等的完全被爱，你这个观点如果你真的能够深入发现的话，那么这个 conviction of sin， 这个知你犯罪知罪就能够引到更大的谦卑，同时呢也引到更大的感激跟喜乐啊。这个关于我们的动机的 不干净不清洁呢应该可以防止我们太确信我们自己的那种状态啊立场啊，而且呢也应该可以防止我们在冲突中对在冲突中我们强烈说话很强去攻击对方。这个是在8月1号引用跟今天同样的经文，但是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谈的。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在挑战性的问题今天就问说，你怎么看你自己的动机是不清洁的，甚至在你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是那些 many good things 甚至是你做的很多好事上，你怎么看到你自己的动机是不清洁的呢？那知道这一点是怎么样能够使你在关系上更加的开着更加的仁慈呢？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就说，主啊，我有一颗心，这颗心呢经常使我倾向于罪，而我灵性上呢真的丝毫没有能力可以去改变一点一滴，如果没有你超自然的帮助的话，那我怎么样能够，如果真是这样，我里面就是倾向于罪，而且我没有能力去丝毫灵性上没这个能力，破产了，没能力去改变它的话，如果神不介超自然介入我没办法的话，那这样子我如何能对任何人都感到我自己就感到很优越呢，比他们好呢所以呢每一次当我遇见 somebody new 新的人新的朋友的时候呢请你提醒我这一点，而且呢提醒我你对我 amazing love， 你对我那个奇妙奇异的爱阿们。那今天讲到要自我批判延续昨天因为我们的确是会觉得我们比别人优越，所以呢当你要知道你自己怎么样可以不要感觉天然倾向一定会觉得我们比别人好，那怎么样去抗拒这个天然的倾向呢那你就要操练什么呢，就是你要去记得什么，记得撒旦对约伯的控告。虽然我们很不喜欢撒旦对我们的控告，甚至我们有说撒旦对你的控告是虚假的不成立，因为耶稣已经为你死，可是问题就在这里，就真的是因为耶稣为你死，所以他的控告呢在上帝面前被 dismiss， 被案件撤销了，撤销不利于你的那种字句都被撤销了。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你死的话，那这个案件攻击你在神面前控诉你的案子是可以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提摩太凯牧师就讲说 That is a profound criticism， 撒旦的控诉这个批评是真的很深入的，而且总是 partly true， 对我们来讲总是有部分的是真的如果你没有被抓到，那无风是不起浪的，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一定要牢牢记得这个撒旦的控诉。控诉什么？我们难道不是因为神，我们从神那里得好处我们才顺服他吗？难道不是吗？你看今天我们很多的不利，就是说生活中有很多的不利我们就从我们辅导的状况日况之下，夫妻之间吵架，不管当事人是男的或女的，跑来找我们永远自觉的自己很委屈，自己是对的，而他们讲的有部分真的是真的，然后魔鬼撒旦一定会到上帝面前去控告他，因为魔鬼撒旦对他的控告 也有一部分是可以成立的。为啥呢？因为就算你没有主动犯罪作恶，但是你对别人的恶，你并没有如圣经所启示出来的，你一切的资源要成圣的，你有能力回应的，圣灵都给了你，但你就不就近上帝啊，你有一些你要坚持的那些点。那问题就是我们常常看到别人啊，很明显的那个错的地方，我们是看不见自己的，所以呢我们所行的在自己眼中呢都觉得很干净很清洁。但是耶和华看得更深，他看到我们深入人心，他甚至呢连你里头那个你看不见的地方他都知道，他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说，他知道你说这样话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地是你不知道的。因为我们并没有很安静下来把自己呢像做一个心理过程这样的一个回顾这样去，没有，我们太忙了，所以我们大脑很本能的不到一秒钟就啪啪啪我们就出现的。可是一生的果效重新发出，你心里面有很多你的七情六欲的，你的喜怒哀乐，你讨厌的，你喜欢的，你想要的，你害怕的都有。然后呢你的配偶呢刚好就踩了你的那个导火索，踩了那个炸弹地雷，然后就引爆了你这个人。所以撒旦的指控有部分真的是可以成立的啊。那对我们来讲呢，你必须要胜过魔鬼撒旦的控诉，只有一个办法啊，因为他的控诉是真的，所以呢你一定要对罪有一个新的观点。你不要以为说啊我这样回应没什么啦，可是在神眼里那个是有什么。也就是今天我们对罪的观点不能够如上帝对罪的观点那样的我们的良心的是非标准如神的那样的。那这个需要敬畏耶和华，需要智慧箴言这一卷书，提摩太凯勒牧者一直在讲，我真的建议你们回到一月份最起初前两三个礼拜吧那些好好的再重新听一遍因为当你对罪没有一个新的观点的时候呢，你不知道你的罪性有多深，那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耶稣神的儿子必须来为我们死。如果你真明白你的罪有多深，那我跟你讲你就更能够真的发现到在基督里你真的是那个义有多强，义啊 righteous 跟罪对等过来的，基督完全的义就归算在你身上。当你完全所有的罪都归到耶稣的身上的时候，然后当耶稣从死里复活显明阴间没有权柄去拥有他复活，因为那个地方不是给像耶稣这样完全的义那位义者所在，所以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他真的中文叫从死里复活，就是 raised from the dead， 从死人堆当中被高举，被复活，被升天那如果你对罪的观点真的能够如神所看的所定义的那样的话，那你就知道你在基督里你是何等的被爱，何等何等被称义被爱。所以当你这种对罪的意识感犯罪了，你知道罪，这个叫 conviction of sin 知道自己有罪，被定罪，被判罪，可以引到你这个人更大的谦卑，同时呢会更大的感激跟喜乐。也就是说你对于你自己的动机那种不清洁啊，你会知道，特别在人际关系当中有冲突的时候，你特别对你自己的你的状况，你的心里面你的动机欲望，你会很明白的。因此它会让你谦卑，它会让你呢不要确信对自己好像觉得我自己很纯洁很干净，而且它也会拦住你让你在冲突当中不会对别人呢很强烈说话来攻击对方，因为你知道你自己这一部分里面也有可责之处所以你怎么看自己的动机？我们通常看自己都很好，真的，可是看自己很好的人你在跟别人起冲突的时候，你肯定你要不然就显示你很大度大爷大娘饶恕别人，其实你心里面是瞧不起对方的，要不然呢就是你呢看自己呢是部分是对的， 但是呢你就拿你对的那一部分去抓，去跟别人不对的部分来比较，然后你会有一个评分，就是说啊，我对 80%， 那就表示我错的地方只有 20%， 然后你李老师呢，你错 80%， 你只有 20% 是对的，你坚持真理讲的是 20% 对的，但你 80% 你的态度，你的音量，你的那个咄咄逼人是错的，你知道吗？你就会这样讲。而当然反过来你也可以这样说我，因为我这样，我能够这样举例，就是我告诉你，我们要不然就觉得自己完全的对，然后我们很瞧不起别人，那瞧不起别人呢，你就展现你很大度，你不跟人家计较，其实你对人的爱是很虚假的，因为你要人人都说你好，那个面子啊什么的，真的很骄傲，你内心真的抵挡神，窃夺神的荣耀啊，所以你要不然觉得自己要完全对，要不然你会觉得自己是错的，因为事实上摆明你也真的错，但是你知道吗，你会把它量化，然后就会说我只有 20% 错，你知道吗？我听过神学院院长跟我说过这句话，他说啊，是啊，我们是不对的，但是我们错只有 30%、啊、我错在哪里？我就错在我一直在跟你讲理，连我跟你讲理也变成我错吗？因为你们都是那种不讲理的人，不来跟我讲理，然后就背后论人是非，哇，那我就觉得这真的很可怕。那不但如此，我们会觉得自己是很干净的，其实真正谦卑的人呢，真正对罪自己的罪有多深，以至于就像我们礼拜六第一门课讲，如果你不明白那个罪起初亚当被造那种状态，以及人堕的那种复杂性，那种黑暗进入了人心，你是不明白为什么神多次多方小谕列祖没用，因为这个不是大道理，尽管他们来也真的是讲美好的东西，指向耶稣的那些美好，但那些美好毕竟不是耶稣本人，你知道吗？所以他跟你讲了一篇大道理，讲到你要相信神，你要相信神，这是一个好的大道理，但没用，你就是拥抱这个大道理，他还不能救你，必须要有耶稣实质的来救你。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如果你真明白你的罪有多深的话，你大概真的不会说自己是你真的会像保罗那样讲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那现在我就要停下来，我真的要问所有人，我们是不是真的都觉得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答案是不然，真的不然。你知道吗，我在1996年我就真的觉得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真的觉得自己的罪太深太大太强，我没有办法救自己，我没有办法改变我自己，真的只有神可以。所以我对耶稣的爱，我就讲，我说我是世界上上帝最爱的人。我这样讲的时候，当年中国同学会的那个姓陆的，他也是很嫉妒，那种斜着眼看着我啊。虽然是他把我请回去威苗校会跟他们同学会有一所劝勉，但他说什么？他说我也觉得上帝很爱我。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觉得不觉得上帝爱你，那也不干我的事，反正我就觉得，我们每个人真的可以觉得，我们真的可以觉得我们自己是上帝最爱的人。那如果别人要用学术界的理论神学立场说你怎么可以觉得说上帝最爱你，那你也可以觉得啊，因为上帝不偏待人啊，我也不嫉妒你啊，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理解到我们的罪有多深的时候，罪人中的罪魁的时候，说真的你自己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你在动机上就不会觉得自己都是干净的，你不会的。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者他就告诉我们说，你真的要记得啊，撒旦对约伯的控告真的是有部分是我们就是这样。所以你问问你自己啊，你是不是领受了耶和华的好处你才信他啊？如果你是服侍神的人，现在呢会众啊长老团啊都给你惹麻烦，那你怎么样？假设你是正确的对的人，或者就有人来控告你，那他看你不顺眼要赶你走，你怎么样？你一定要思考你自己哦，你就会发现你为了争一口气你就跟对方对着干蛮干，然后就要把对方打入死牢 啊，让对方逼着对方离开教会，这样这个教会就是你这个传道人，你这个牧师的。哎，其实我就觉得呀，何必呢？如果你真的拿圣经的标准来对照评估你自己，自我批判的话，你会发现你不可能没有罪。当别人控告你100件，我告诉你，只要有一件在上帝那里 成立，而且基本上都会成立的，只要有一件，你在神面前就是 guilty， 就是有罪的、哦、不会因为你犯了、一条罪，人家犯了99条罪，你就变成没罪。人家犯多少不干你的事，你别拿你自己跟别人比。问题是夫妻关系、同工关系、人跟人互动，我们都在比，比你先怎么样我后怎么样，所以先的人是输的，是犯罪的，后的人就不算犯罪。要不然就比啊、你比较多，你99条我才1条，因此呢当然是你有罪，好像你要二择一。可是圣经上不是这样说，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所有的人，所以呢只要你是人，你最好不要拿自己跟别人来做比较，免得你会比别人感到优越。那别人犯罪不犯罪，那是他跟神的事。所以你要记得约伯的控告有部分是真的、哦、那对我们来讲，第二点你要记得那个罪，对罪的观点。如果你对罪这个罪的 doctrine of sin， 罪的教义你不明白的话，说真的 你今生活的、会因此衍生很多人际关系上的问题的、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子去看自己的动机、今天提摩太凯勒是用这一节经文来提醒我们，哎，你不要觉得你自己挺干净的啊，里面呢，其实你的良心只有耶和华真的衡量啊，他啥都知道。所以这个挑战性问题，来来来，找一件你所做的好事，或很多你所做的好事，然后呢，你怎么样看到，其实你做的那些好事里面也有不干净呢？那当然很多啊，我服侍的对象，我找了很多啊。我们先讲别人，我再讲我自己啊。你说怎么不讲你自己啊？我自己本来就下山，那你何必跟我比嘛？真是的。别人好啊，教会的负责人领袖，他们都觉得自己挺爱主的。其实你知道，有一天就有一个会众来问我啊，问我啥呢？其实他控诉的竟然是我的学生，你知道吗？他说我们这么多年哈，教会这么年轻哈，这么才这么小小的几十个人，二三十个人，现在突然之间呢，我们的教会带领人说我们要办学校。其实我不是很赞成，对不起哦，我知道你们可能要拿石头打我，在如此这般那地哦，你们因为觉得如此这般的教育，所以呢你们怕你们的下一代被污染，那你就想要办学校。可是我告诉你，圣经上从来没有鼓励你办学校。教会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信心群体，去办学校没有。教会的存在是要高举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是要兼顾会众，是要敬拜神，让不信人进来也可以因此而听到福音而信，这是教会。所以教会要医治我们、缠过我们等等。然后呢，你变得健康了，医治了你了，你要去缠过，要医治你的小孩。所以做父母亲的，教会不是帮你来代理你做父母亲。如果你担心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然后你担心你的小孩会就这样随波逐流，那就像 Amish people 一样嘛。宾州有个 Amish people， 那你不去美国的公立学校读可以啊，你就在家教育。那不知道为什么美国的这种基督教在家教育哦，曾几何时竟然变成我们教会来办。圣经上没有这样讲，你知道吗？教会办的唯一的就是礼拜天、那个儿童主日学。做父母亲的，你要带着你小学，如果我们说为了讨论你缘故嘛，我们总要有实体、有言语嘛、有名称嘛。你小学六年级的、初中三年的、高中三年的，你如果觉得如此这般这样不好啊，会洗脑你的孩子，你不把他送去，那你在家自己教孩子啊。但你知道吗，我们自己教孩子的时候呢，哎呀，那个小孩就是不能自己教啊，他那个背逆啊，不甩你啊，啊，真的会把你逼疯啊。甚至你说哈，走走走走到法院去，我们脱离父子关系，我们脱离母子关系，甚至会做出这种事，你知道吗？但是你自己 觉得自己不行，那你就把他送到学校啊。可是你送到学校，你又怕他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你就自己在家教啊，而自己又处理不来。所以呢，就想找志同道合的两三家。可是两三家，比方说我们三家，那我一个孩子，你们各两个孩子，然后我们出的力量一样，我累得要死，哇，那我的孩子才得到五分之一耶，你们俩就得到五分之四，各自得到五分之二。我告诉你，人都是小心眼的，所以这几个人在一块也会争啊，哇，我出的比较多，你出的比较少，今天在你家喝的水比较多，今天在我家吃的水果比较多，这些反正有形的都会计较，对不起哦，真的会。所以呢，啊，然后我们这三家呢也都很有限啊，也不一定什么数学、理化、英文、国文、语文、自然科学什么样样都行，还有音乐，还有劳作，还有体育。我记得我们小学有很多这种科目的。哎，我就觉得挺奇怪啊，我小学不也是这样子，在这些学校吗？你看你自己爸妈，你不也就如此这般这样吗？那在神的时间内，你不也信主吗？咋你就自己不能带自己的孩子，咋你就不能把孩子送出去呢？那就表示当你的孩子出去的时候，我们说小学一年级哈，应该是六岁的时候，那我们在讲说幼稚园，那是因为你就觉得啊，不行啊，我不要那么吃苦啊，所以我才不要自己在家带孩子啊，所以我要出去工作，所以呢啊，孩子就要送人带，结果呢你工资呢就拿去请保姆，你又不放心，怕保姆把你孩子给拐了，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在家带呢？你说可是老师在家带，我两个工资养不起，我们会很穷啊。那很穷就很穷嘛，上帝不知道吗？满屋子呢吃粗茶淡饭蔬菜水果，强如呢你满屋子吃肥牛肚，但是呢成天吵吵闹闹，不是吗？啊，你说你要你看嘛，你里面有金钱，有马门，有贪爱书，反正你很多的东西在你里面，你就不愿意自己在家带孩子。那你不愿意自己在家带孩子，你自己没有能力在家带孩子，等等等等，反正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么多的原因，最后呢就觉得教会要来带，要教会成立。那如果是几个会众真的然后投票通过，这倒也作罢。问题是这个会众就来问我说他们教会要走这个学校路线，我就笑了。 我的立场很明显，我不赞成，我不鼓励，我既不赞成也不鼓励，为什么？因为我太知道人力都抽掉到这里，那你还要做什么？你教会有一个教会，那师母本来是要来学圣经辅导，后来那个牧师呢要他去好像就是负责儿童主日学还是什么，那他当然要顺服就去了。我觉得挺可惜的，你教会好端端，你搞什么教会学校嘛？好，你去，你 一大部分人手都抽调走了嘛，你除非你不动用到教会的人，那你从外面请人，否则你没有这个能力嘛。那结果呢，哎，结果真的是蛮可惜的。那我也不讲话了，反正大家都觉得教会学校好，然后呢就从教会里面找那些姐妹啊来教会工作，来教小孩。好，你教，对不起，我知道你们有人会反对我，可是我还是要说完了，你可以拿石头打我了啊，但是我还是要说完。然后你这些人，你以为就是你们这些父母亲就去做老师，你以为这些人都学过教育吗？都学过心理圣经的心理学吗？圣经辅导学吗？你以为这些人都懂得怎么教英文、国文、自然科学吗？没有的啊。你看摩西是受了埃及宫中所有最好的老师的学问，然后神得着他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做大将军，把百姓从黑暗、罪恶、死亡之地带领出来。那我们圣经里面有没有讲今世之子比我们还聪明厉害？有。那我们要胜过他们呢？他们聪明厉害，聪明才干不拿来用在上帝用的方向，我们要诶。结果呢你自己呢也不去胜过这世界，反而让我们的孩子我看我们这些小孩出来都是那种而且我看到那种就是带领人的孩子呢前面一套老师一走后面一套，那个罪恶性彰显出来比一般的小孩真的还差。所以我看了那么多啊，我就觉得怪了，美国的这个在家教育怎么到了如此这般就变质了？美国没有鼓励说啊，你们把他送到教会，然后教会一定要把这个当作学校，当作是一个主力的事工，没有。 所以那个姐妹就来问我，她说奇怪啊，原先都没有，突然之间今年我的牧者就突然说要办教会学校。那因为他们的牧者就是我的学生嘛，我也不好说话。我说那你想怎么样呢？他觉得他就问我，好，你觉得我们牧者可以突然之间一夜之间就有天上来异象，他说他有这个领受，有这个异象，他就要办学校吗？我不讲话，我说那你去跟你牧师谈嘛。他说没得可谈。我说那你想怎么样呢？如果你觉得很不 comfortable， 很不舒服，那怎么办呢？所以他搞得他道都听不下。我说那不行，你最好跟你的牧者谈一谈，实在不行呢，实在不行就和平分手，你到别的地方就是专门专心讲神的道，没有再给你办学校的吧。后来他真的离开，但后来几年以后我才听说他离开是被他的牧者定罪了，他什么罪名，他就是他不好，他不对这样子。可是呢，我必须要很中立哦，我知道我每次中立讲呢，我都要挨骂，就像我这几天讲，我讲蓝色的不好，绿色人，蓝色人就给我贴一个标签说你是绿粉。那我讲绿色的不好呢，这个绿色人也给我贴一个标签说你是红粉，你是蓝粉。哎呀，我真的是，哎，幸好呢，这个丈夫跟妻子，如果我说丈夫不对呢，哇，丈夫就给我贴一个标签说你是妻子粉。那我如果说妻子不对呢，妻子也给我贴一个标签说这个丈夫粉。那我俩这一对夫妻我都不用辅导了。问题是我根本就不站在你们那边，我就站在神那一边，然后我用真理来看事情，所以我今天要讲完全是根据真理。后来这个姐妹离开了这教会，这一段我是不知道，但是呢牧者的口里就是她犯的罪，其实我不相信的，我不相信那个罪名，我不接受的。我是不好意思讲，因为这一对夫妻是我的学生嘛。我为什么不好意思讲？因为他们外表看起来真的很温柔，很爱主。但是其实当年我看他带孩子，我就看出一些问题来。我只是用很委婉的方式，他说那个孩子只要一吵一叫要玩游戏，他头都晕。那次在餐馆，我不好意思，我就说你有没有想过啊？孩子是神给你的产业。那孩子呢，有静的时候，你现在都培养他们安静，因为你很安静。可是他有动的时候，你是不是把他孩子要变成是你，而不是变成神要他所是？所以呢，他吵他闹他疯狂他玩游戏，神不也在拓展你吗？你不也应该陪着孩子玩吗？因为我们人生不是只有静下来乖乖的学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66卷书，他曾经给你背经文他就爱主，不是的呀。神造我们有身体呀，他小孩他要跑，他要发展，他要运动啊。然后你成年就安静在那里，小孩子一叫一玩你头就痛，你就责备他们。那这样子呢，你不但跟孩子的关系破坏了，你也让孩子呢没有办法在身体上有健康的一部分去操练。这样子你就把他挡在上帝面前哦，你挡住了他，他听听有道理。他后来很高兴说谢谢老师，他现在陪孩子玩了怎么样，他能够去珍惜跟孩子在一起玩的部分，也是关系的一部分，也是反射出荣耀神的一部分等等等等等。其实我当年不好意思讲啊，你很自私你很自我哎，哇，那个权柄的羊群交在你手里，你认为什么叫对你就用什么方式去带他。我当时没讲这句话，我就讲过我从小事我都可以看出来，当时我跟你很要好，我不好意思讲。后来发生很多事，我心里就印证了我当年看见的。为啥呢？那当年那个会众讲的时候，我不想要去，我这个人是这样，我对牧师是相当尊重，所以我不会在你这个羊群来告诉我说那个牧师怎么样，我不会要你去反那个牧师的。我顶多就是说啊，那实在这样，那你们好好谈谈，到最后不行你就和平就分手，你到合适你的教会。我不好说别的，我不能说牧师的不是真的，但今天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就实在跟你讲，当年就是因为他们在家教育带孩子，三个孩子，他人崩溃，他一个人带三个，你知道吗？一个人带三个，哪怕你这个师母再怎么爱主，你很有限，你体力有限，更何况你是那种比较安静型的小孩子，这样疯啊跳啊，你才跟他们玩了30分钟你就受不了，所以呢，才想要用教会力量来办教会学校。然后呢，因为就希望教会所有孩子人都来报名，然后呢，你也可以征调教会， 公然用教会之名、教会钱财来行你个人带领教导你孩子之时，这个是我相当不赞成的。对，我说话很严厉也很严肃，你可能会很不高兴听，但是我就是讲真话嘛。我就是跟你讲，你评估一下你的良心，你干净吗？你干净吗？你敢说我完全没有？那完全没有的时候，为什么你起初你都没有孩子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办？你为什么不办？你一个孩子你应付得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办？然后三个孩子才说这个神给我意向，我们教会要走办教会学校，要带领小朋友，要来什么从小教导孩子在他应走的道上。诶，那句话是给个人的个别的父母亲，不是给一个教会的牧者做整体去办一个教会学校。牧者的精力不是拿来就是办教会学校，牧者的精力是传道祈祷。诶，你知道吗？所以哎呀，我看了很多牧者，说真的啊，说真话，这里那里那里这里都一样啊，那种心呢，美其名有啊，我也看到在如此这般的对岸呢、也是一样啊。我的学生他就讲嘛，哇，他们就去申请嘛，就是说南部啊，南部灵粮堂系列，就是说呢要建堂找地没找到，后来看中人家台堂，然后呢就要怎么办呢？就祷告说我有这个意向是要往南方走，是要有一个堂字，然后你就说第二天就说找到就那块地，然后呢你就假借这个，然后教会长职就通过，就申请一个立案，然后就送政府说我们要办社区关怀什么辅导中心，社区什么中心，结果呢你就这样给然后就政府就批准了，然后你就拿到那块地，然后你就建了新堂。哇，真的台湾南部很大的一个堂啊，有运动，有什么篮球场，有什么，哇，那真的是很浩瀚哦，很壮举哦。可是你敢说吗？因为连教会的神学生都跑回来问我说，老师，这个他说要，然后就说什么往南走，什么有个堂字，他们找不到，有一天就说什么神给他启示啊，往南走，然后有个堂字，然后第二天就找到，然后就开会，大家都很高兴说哈利路亚，神赐了这块地，然后就赶快跟政府申请说我们要做社区关怀事工。可是你知道吗，他们说我们教会从来都没有说要做关怀事工，自从看中那块地找到那块地，人家说对不起，你不能租借都不行啊，唯一的就是要回馈社区，回馈邻里，他马上跟政府申请说我们要做这个社区工作。你不能不说啊，虽然你这是好事，像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讲，真的在你做的 many good things you do， 这是好事，有一个很大的空间，教会的人有地方敬拜，还可以趁机请附近的邻舍都来传福音，布道大会有场地，真的是好事。但是你的 motive 是 impure， 是不干净的，那就不要提更多的啦就不要提如此这般啦，拿着教会的钱跑到美国来，然后还美其名叫什么我们来考察美国的教会，结果呢跑去看自己的女儿，这些我都不想说，因为有一些还是我的朋友说起来真的要掉眼泪。那你说李老师你自己那我自己更是过不了上帝那一关啦我在录音的此时我就告诉你我们昨天上课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怎么一回事呢？我事先，你知道我们都事先一发再发三发，不是只有一发而已发了一次两次三次，告知又告知告知又告知我们就怕不熟悉啦，所以我们一定要事先先测试测试的时候呢有人没来然后我们就告诉他如果怎么样你们的网速不够快最好不要用手机会掉网电脑呢比较稳等等你一定进来的时候电脑基本上比较稳那你一定要先把你麦克风关掉那如果进来呢你不要那个你要点击那个什么然后呢你一定要输入，按照规矩输入你的那个编号跟代名那就是你的学号嘛。然后呢你一定要把麦克风关掉。结果那些人不知道是不熟悉还是怎么样。要你知道吗，我就是因为曾经有一次上课那一堂六次，哇，那简直我被激到我课都停下来了， 然后我只好祷告这样子。我就很担心这些事情会发生，因为前车之鉴嘛，所以呢我就通知大家，然后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提醒再提醒，结果还是发生了。那你知道吗，平常上课你在远远的讲话， 我只是看到你动作，你声音还传不到我这里还好一点，问题是你麦克风一讲全部人都听见，但听见的学生们是期待听见声音的，他们不会怎么样，但我这里讲话人是不期待听见有声音的，因为就我是讲员嘛。结果呢，哇，那个声音一传全部人都听到，我火得要死。对，你看啊，你看我心里面我就反思我自己嘛，因为我就会想说你这个人哦，真是的。然后我就觉得说你干嘛呢，都已经告诉你那么多次了，甚至我想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啊，把你踢出去。然后心里又觉得啊，不忍啊，人家总是才会来上嘛。然后又想你既然要上，既然知道有需要，你为什么不规规矩矩，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独特，就说哇，你上有政策，我下有对策，你要我怎么样我就偏不遵守，你凭什么这么骄傲啊，你凭什么这样抵挡神啊。但我不是神，但这一个课是你要遵照按照神形象所造。哎呀，我那里面啊，那所有的翻腾都出来了，我真的所有的翻腾啊，我里面是有情绪的。然后我情绪呢，我就气得我真想说好啊，什么叫什么什么叫什么做连法还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好，那你那地的人都别来，所以我们讲山的西边那地的人，你们都不要来给我们上课。还有呢我就在想，我真的就在想啊，哇，那个那你们那一组的人都别来，你们那一群人都别来，你这个叫连坐法，你知道吗？哇，李老师你报复心很强。对呀、啊，搞得我真的很生气啊，气得口无遮拦。我就讲你有种你是谁，你现在马上告诉我你名字啊、对方当然不敢讲啊，因为我瞄到了，然后对方可能也很无辜啊。你看到没有，我就发现哎，咋说呢，我不恩慈啊，你知道吗？所以呢，提摩太凯要说，你知道你所做的是好事，你在提醒别人，但你知道你的动机是什么？那我的动机是什么？我的动机是，我期望我说了规矩定了就照做，你最好有自知之明，不要每次都浪费时间啊，特别专门针对你啊。这个就让我回想起啊，以前呢就有学生真的就是这样子啊 ，RTS， 哇，我是活活给他整死了。每一次几乎全部的课程都绕着他一个人，三堂课都在绕着他一个人，哎呀，那真的受不了。然后我就发现，哎，你知道吗，你真的很不恩慈，哎，你真的很不仁慈，哎，你知道你自己的动机吗？我当然知道，我期待我可不可以有这个合理正当的期望，就是上课的时候你不要讲话，你不要麦克风有声音，当然他很合理啊。可是人家就是犯罪人，那上帝许可嘛，你服不服呢？所以我这里面就是很不服上帝，就是每一次做你的工，然后呢总是会有人不遵守你的规矩，那你既然知道这对其他人很不公平嘛，如果说200个人有一个人这样，那对其他199个人来说太不公平了，那如果你许可其他199个人来上课，你干嘛要允许这一个人来破坏一个老鼠一个什么破坏一锅粥，我就觉得神啊你干嘛呢。好，所以到最后呢又变成是我自己跟上帝在较劲。对，所以我跟你讲啊，可能我养成了这种反思自己心理活动啊，我看我自己真的很清楚，但大多数人呢不会这样去分析自己的，甚至大多数人根本都不知道自己里面有那种七情六欲在那里活动，还觉得自己是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呢。哎，所以啊我说啊，你别看我是很不干净的人，我从来不以为我的动机是干净的，真的，你要抓我，哎呀，那抓的可多呢。所以主啊请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不是倾向于犯罪，至少我不认为我倾向于犯罪，我觉得我就是在罪中生的，然后呢被你拯救回来呢，我这个悖逆性那么的强，那么的强，强到哎呀真像驴啊骡啊马啊，总是呢要被你呢时不时你的手重重压在我身上，鞭打又鞭打。哇，怎么鞭打30多年下来现在终于服，可是现场都服不了。主啊真的，我很希望现场就服你，我不是不想服你，可是呢到了现场呢 哎呀，我就知道我真不想服你，我要真想服你啊，根本人家现场犯什么罪啊，干我啥事呢？你就照规矩吧，反正不就有守门人吗？就把你踢出去就好了嘛，对吧？那你没上课是你家的事嘛，然后呢也告诉守门人别再烦我了，别再问说这个人不合规定咋办，你信息都别发了，你一发我电脑屏幕就跳出来，你知道吗？你就照规矩吧。问题就是我你们这些人都心很软，又不照规矩，又想要给他有个破口，他一破口来，我整个情绪都大受影响。哎呀主啊，我没能力去改变我自己，如果没有你超自然介入，我真没有能力改变我自己，因此我恳求你施恩怜悯我，不是只是提醒我你对我的爱，也不是只是提醒我在现场要恩慈，我真的没那个能耐。主要我就求你怜悯我，我里面什么地方卡住了，以至于你十字架有的进不到我里面，那求主赦免我，求主帮助我，好让我越来越亲近你，越来越跪在你面前，我真的从你那里得到生命的祝福，也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如果他们是不小心呢，那噼里啪挨骂呢，人家更紧张。哎呀，想想我自己也真的很残忍，求主赦免。主啊，为了我，为了你自己其他的百姓，为了你民的荣耀，请帮助我们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可以一起来反射你荣耀，你的宝血就遮盖我，遮盖我的服侍的对象，真的特别保守我们特别这个线路啊什么的，求你真的是真的捆绑魔鬼撒旦的作为，真的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了，遮盖学生们，让我们一起被你宝血来遮盖，以至于不管发生什么事，你自己亲自护卫我们，你亲自带领我们，你亲自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在现场就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啊！不要事后了，事后反思自己那有什么用？我觉得我事后反思自己，哎，我并没有因为我的反思就变得更好，是有一点点啊。可见我的悖逆性真的太强了，主啊，那我也没办法，我的悖逆性真的很强。但是主，我要从我自己转出去，转到你那里，只有你可以救我，所以我还是要仰望你，直到你向我施怜悯为止。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